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第四世军里，亲征排在首位，遣将排在其次。当出师时有骂祭的礼仪，回来时有受降、奏凯献俘、论功行赏的礼仪，平时有乐舞、大赦的礼仪，而旧日法鼓的仪制也按类别附在其中。洪武元年闰七月，下诏制定军礼。中书省臣会同儒臣说，古代天子亲征是为了顺天应人，铲除凶残暴虐，以安定天下。从皇帝开始使用武力征讨不臣服的部落，这是他的起源。周朝的制度，天子亲征就祭祀上帝、祭祀太社、祭祀祖庙，在所征之地举行骂祭，并祭祀所经过的山川。军队返回就在庙社奏凯献俘。后魏有宣告禄部的遗制，唐朝沿用旧典，宋朝也见货实行，于是便考旧章制定亲征礼上奏。在此之前，选择日期祭告天地神祠，举行骂祭礼仪。凡是经过的山川越镇海渎，用太牢，其次用少牢，再次用特绳。如果行军快速，只用酒和肉干，祭器用鞭和豆各一。在此之前，斋戒一天。皇帝头戴通天冠，身穿绛纱袍，省视牺牲和查看洗涤。祭祀当天，穿五便服，行一献礼。凯旋后，告祭宗庙和社稷，礼仪与出师相同。在庙社献服，用禄部昭告天下，然后论功行赏。永乐、宣德、正统年间都遵循使用。正德十四年，皇帝亲征陈豪，礼部上奏祭告的遗著与旧历相同。皇帝命令祭祀都派官员代替。等到上书请求派遣官员，有圣旨不要派遣。颁布诏书也按照旧制。第二年十一月将要凯旋，李晨说陈豪悖逆，皇上亲自统领六军前去治他的罪，与宣德年间亲征汉数人高煦的先例相同。但一切礼仪无从查考。请在军队返回之日，圣驾从正阳门进入，派官员告谢天地庙社。圣驾前往奉先殿、几言殿，谒见完毕后，朝见皇太后。第二天早上，登上午门楼，百官朝见，举行献俘礼。选择日期昭告天下。十二月，皇帝返回京城，百官在正阳门外迎接，皇帝身穿戎服骑马进入。洪武元年，中书省臣会同官员商议上奏，王者派遣将领是为了讨伐有罪，为民除害。上书称大禹出征，诗经赞美南众征伐。史记引用兵书说，古代王者派遣将领跪着推车轮。汉高祖任命韩信为将，设坛具备礼仪。北齐亲自授予府乐。唐朝则告祭庙社，又告祭太公庙。宋朝则在朝堂授予金节，其次告祭庙社，又骂祭皇帝。现在制定遣将礼，皇帝穿五便服，驾临奉天殿。大将军进入旦斥，四拜，从西街进入殿中，再拜跪。承制官宣布致命，将节钺授予大将军。大将军接受，交给执事人员，俯伏起身，再拜退出。下台阶，回到原位，四拜。圣驾回宫，大将军出来，到午门外，统领所部将士，竖起旗帜，鸣金击鼓，整顿行列，高举节钺。奏乐在前引导，百官依次送出。建造太庙太社的礼仪，就命令大将军准备牺牲和毕帛，行一献礼，与派遣官员祭告庙社的礼仪相同。告祭武成王庙的礼仪，前两天大将查看牺牲。即日，大将在墓次签署柱板，进入旧位，再拜。到神位前上香，奠帛，再拜。进献熟食浊酒，读祝文，再拜。回到原位，再拜。饮服酒兽作肉，又再拜。撤去鞭斗，望僚。配位也由大将行礼。梁武陪祀由众将分献。亲征之前，皇帝和大将及陪祭官都斋戒一天。前一天，皇帝头戴通天冠，身穿绛纱袍，查看牺牲，到神厨查看顶货的洗涤。执事人员设置军衙六道，在庙中的北边，军衙在东，六道在西，鞭斗十二，伏轨各二，行灯组各三。设置一坎位于神位西北，在坎前设席。 上面放置酒碗五个，雄鸡五只，其余陈设如常矣。即日竖起牙旗六道在神位后面。皇帝穿五便服，从左南门进入，到庙亭南边正中向北站立。大将和裴寂官分文武重行排列在后面。迎神再拜殿毕，行出县里，先到君衙神位前，再到六道神位前，都在拜。亚县中县也是如此，只有出县读注文，到引符位，再拜引符，受座，又再拜。掌祭官撤去鞭斗，赞礼唱颂神，又再拜。执事官各自拿着柱板和壁帛，掌祭官取转到辽所，太常奏请望辽。执事杀鸡刺血在酒碗中，泪神。辽烧一半时，奏礼毕，圣驾回宫。如果遣将，就在其道庙坛行三县里。大将出县，众将亚县、中县。洪武四年七月，属下名声投降的表文送到京师，太祖命令中书省召集商议受降礼仪。省部请求按照宋太祖接受蜀主孟昶投降的旧礼，拟定名声朝见之日，皇帝驾临奉天门，名声等人在午门外跪着进城戴罪表文。侍仪时捧着表文进入，宣表官宣读完毕后，承制官出来传达致命。名声等人都俯伏在地上，侍仪舍人扶起名声，他的属官都起身跪着听宣制是罪。名声等人五拜三呼万岁。承制官传达致命，赐给衣服官带。侍仪舍人引导名声进入丹池中四拜。侍仪使传旨，名声跪着听宣谕，俯伏四拜三呼万岁，又四拜退出。百官行贺礼。皇帝认为孟昶专制国政，所作所为奢侈放纵，名声年幼，事情有臣下做主，免去他们叩头伏地上表请罪的礼仪，只命令名声和他的官属朝见，百官朝贺，奏凯献俘。凡是亲征军队返回，皇帝率领众将陈列凯乐和俘虏首级在庙南门外、设北门外，告祭庙设，行三献礼，与出师礼仪相同。祭祀完毕，将俘虏首级交付刑部，协律郎引导音乐退去。皇帝头戴通天冠，身穿绛纱袍，登上午门楼，用禄布昭告天下。百官穿朝服听宣，礼仪与宣读诏书设令相同。大将奏凯的礼仪，事先大都督将禄布奏文。内侍监在午门楼上前营设置御座，在楼前设置奏凯乐位，协律郎位于奏凯乐北边，司乐位于协律郎南边。又在楼前稍南设置献俘位，献俘将校位于其北，刑部尚书奏位位于将校北边，都面向北。又在献俘位西边设置刑部尚书受俘位，面向东。在内道正中设置禄部案，面向南。受禄部位于案东，承制位于案东北，都面向西。宣禄部位于文武班南边，面向北。到当天清晨，先在庙舍门外陈列凯乐和俘虏首级，不奏歌曲。等告祭礼完毕，再在午门楼前陈列音乐，将校引导俘虏侍立在兵帐之外，百官进入侍立位。皇帝穿长服登楼，侍卫如常仪。大将到楼前就位，四拜。众将跟随，退下，就侍立位。赞礼唱奏凯乐，协律郎指挥引乐工就位，司乐贵请奏凯乐。协律郎举挥，鼓吹大作，编排奏乐曲。乐止，赞礼唱宣禄部。承制官将禄部交付受禄部官，引礼引导到案前跪受，从中间倒向南行，交给宣禄部官。宣读完毕，交付中书省班事天下。将校引导俘虏到位置，刑部尚书跪奏说，某官某以某处所服现，请交付有关部门。奏毕，退回原位。那些处刑的站在西厢，面向东，交付刑官。那些宽宥罪过的，楼上惩治官宣旨，有敕令释放绑缚。楼下惩旨释放完毕，赞礼唱所释放的俘虏谢恩，都四拜三呼，将校带领所释放的俘虏退下。如果有赏赐，就宣旨赏赐。大将以下就拜位，舞蹈山呼如常仪。班前烧钱跪，称贺致辞完毕，百官再四拜，礼毕回宫。洪武三年六月，左副将军李文忠北征大捷，派官员送所服元朝孙子买的礼巴蜡及宝册到京师，百官请求举行献俘礼，皇帝不允许，详情见 本纪，只命令穿本族服装，朝见完毕后赐给中国衣冠，并表示感谢。又对省臣说，故国的妃子朝见君主，元朝有这种礼仪，不必效仿。也命令穿本族服装入宫见中宫皇后，赐给中国服装，并表示感谢。11月，大将军徐达及李文忠等军队返回，车驾到江上慰劳。第二天，徐达率领众将上平沙漠表。皇帝驾临奉天殿，皇太子亲王侍立，百官穿朝服陪列，徐达、李文忠奉表祝贺。李成从西街退下，皇太子亲王入贺。后来规定，凡是大节选择日期宣节，当日不奏事，百官穿吉服庆贺，即日派官员建告郊庙。中节以下只宣节，不祭告庆贺。永乐四年规定，凡是捷报，兵部官用录部奏文，大将在军中则进录部官行礼，次日行开读礼，第三日行庆贺礼，其余如前仪。武宗征程好返回，礼部上献服仪，恰逢皇帝身体不适，没有实行。嘉靖23年10月，叛贼王三屡次引导吉囊入侵大同，官军设计擒获，派官员谢南北郊景神殿太社稷，选择日期献服，百官上表庆贺。天启2年，四川县逆犯樊友邦等、山东县逆犯徐鸿儒等都派官员告祭郊庙、御楼献服。论功行赏，凡是凯旋，中书省行文大都督府，兵部被列众将功绩，吏部被列勋爵职名，户部和礼部被列赏格。中书省集合六部评定功赏，上奏请皇帝裁决。事先在奉天殿陈设御座香案，在殿中设置保案和诏书案，诰命案在丹壁正中之北，宣制案在诰命案之北。吏、户、礼三部尚书位于殿上东南，大都督、兵部尚书位于殿上西南，因受赏官拜位在旦池中，蓄力位在旦池西南，受赏位在诰命案之南，受赏执事位在受赏官蓄力位之西。每位官员用捧诰命、捧礼物各一人，都面向北，其余陈设如朝仪。当天古三言执事官各就位，皇帝穿衮冕升座，皇太子朱王穿衮冕从殿东门进入侍立，受赏官进入就拜位四拜，承制官贵承制命从殿中门出来，吏、户、礼部尚书从殿西门出来，站在诰命案东边。承制官面向南称有制，受赏官都跪，宣制说：朕嘉奖某等为国建功，应加爵赏，现授于某职，赐给某物，望功承朕命。宣读完毕，受赏官俯伏起身再拜，畅行赏。受赏官第一人走到案前跪，吏部尚书捧诰命，户部尚书捧礼物，各交给受赏官。受赏官交给左右，俯伏起身回到原位。其余官员依次受赏完毕，承制官、吏部尚书等都到御前复命，退回原位。受赏官都在拜，三五倒，山呼，俯伏起身又四拜，礼毕，皇帝回宫。各官出来到午门外，将诰命礼物放在龙庭，用仪仗鼓乐各送还本府。第二天进表称谢，如常仪。宣德四年10月，皇帝将在郊外乐舞，命令都督府整顿军队，文武各堂上官一员，属官一员护从。正统年间，有时在近郊阅兵，有时在西院阅兵，没有明文规定。隆庆二年，大学士张居正说，祖宗时有盛大阅兵礼，请求亲临教阅，兵部引用宣宗、英宗旧例，请求实行，命令在明年8月举行。到日期，礼部制定遗嘱。前一日，皇帝穿长服在内殿祭告，行四拜礼，仪式如同出郊祭天。司设监在江台上设置御用帷帐，总协荣政大臣、巡视科道官督率将领和军兵提前肃清教场。到当天早晨，派官员在教场祭祀祈祷之神。三大营官军穿戴甲胄持兵器，四员将官统率2000马兵护从皇帝。文臣各衙门堂上官、科道掌印官、礼兵二科、礼部仪制司、兵部四司官、纠仪监设御史、鸿胪寺公事官、武臣都督以上、锦衣卫堂上及南镇抚司掌印签书官都穿大红便服，领取护从牙牌悬挂，先到教场。当天免去朝会。 锦衣卫准备仪仗。皇帝穿长服乘辇车从长安左门出发，官军导引随从，征鼓齐鸣。出安定门到乐武门外，总协荣正官率领大小将佐穿军服跪迎，进入江台下，面北岸次序站立。皇帝进入乐武门，内中军放三声号炮，各营征鼓齐鸣，护从官在行宫门外按次序站立。皇帝到门口下辇，兵部官引导进入行宫，鸣金停鼓，等候皇帝升座。护从官行一拜礼，传命赐酒饭。各官谢恩退出，再将台下东西按次序站立。兵部官奏请大乐，兵部鸿胪寺官引导皇帝登台，放三声炮。金银将士叩头完毕，东西势力。总协荣正官排列在护从官之北，众将排列在护从官之南。兵部尚书奏请，命令各营整顿人马。台上吹号笛，挥黄旗，总协荣正及将佐等官各回本部。兵部尚书奏请乐阵，放三声炮。马步官军演习阵势，按常规方法。演毕，再吹号笛，挥黄旗，将士都回营。片刻后，兵部尚书奏请乐社。总协荣正官以下及听社的公、侯、驸马、伯、锦衣卫等官都在台下比射，骑马射三箭，步射六箭，射中靶心者鸣鼓报告御史、兵部官监视记录。靶总以下及家丁、军事射箭，由府部大臣和御史、兵部官在东西厅检阅。枪刀火器等技艺，由总协荣正官酌情取一队，在御前呈宴。兵部尚书奏报大乐完毕，台下举号旗。总协荣正官及众将领都到台下，面北岸次序站立。鸿胪寺官奏请传旨，赞礼喊跪。宣读圣旨完毕，赞礼喊叩头。各官先退，出门外，赞礼喊护从官行叩头礼。礼毕，皇帝回行宫，稍作休息，护从等官赶到门内站立。皇帝升辇，中军放三声炮，各营都奏乐，仪仗和马兵如前导引，征鼓与大乐相应齐鸣。总协荣正以下官员等皇帝到来，叩头后退。马兵到长安左门外停止，仪仗、大乐到午门外停止。皇帝回宫，仍到内殿参拜，如前一事。百官中不护从者，各穿吉服，在承天门外桥南按次序站立恭送。皇帝回宫时，迎接仪式相同。次日，总协荣正官以下上表谢恩，百官士班行称贺礼，按常规仪式。兵部将将士优劣及重剑多少，教练等级奏报。过两天，皇帝御临皇极门，赐敕书勉励将士。总协荣正官捧敕书放入彩鱼，将士引导到教场开读行礼如仪式。当天即行赏赐并分别处罚。次日，总协荣正官率将佐再次谢恩，诏令按议定执行。皇帝回宫，奏乐武成之曲。万历九年举行大乐，如同隆庆时的旧历。大赦的礼仪后世不再讲求，只有宋史将其列入家礼。到明吉礼则附在军礼中，会典也是这样。其制度在洪武三年制定。凡是郊庙祭祀，提前举行大赦礼，工部制作赦侯等器具。赦靶有七种。虎靶五色，天子使用。雄靶五色，皇太子使用。豹靶五色，亲王使用。豹靶四色，文武一品、二品官员使用。申靶三色，三品至五品使用。虎靶二色，六品至九品使用。步靶无色，文武官员子弟及市民俊秀使用。射箭时再把右边设置筏。筏又名戎，见于周礼、大司马、服不士，执掌执旗及带货者以遮蔽身体。设置逼和围，射箭时放在前面，用来整齐箭矢。设置射中容器五种。皮束中，天子大赦使用。鱼中，天子宴赦使用。虎中，皇太子亲王射箭使用。四中，一品至五品文武官使用。禄中，六品至九品及文武官子弟市民俊秀通用。其职是射司正官二人，掌管检验射者品级尊卑、体力强弱而定分组，是否射中则记录在筹码上，由兵部官员担任。司射二人掌管先用强弓射靶引诱射击， 以鼓舞士气，由五职官员担任。司设器官二人掌管分辨功力强弱，分为三等，检验人力强弱后授予，由工部官员担任。咀嚼者掌管将马奶酒授予射中者饮用，由光禄寺官员担任。请射者掌管确定分组射箭，射毕再请某组射箭，由侍医司官员担任。带货者掌管将箭矢收纳到司射器中的，由吏仆工艺。执旗者六人掌管在容后面执五色旗，如射者射中靶心，举红旗响应；射中彩靶，举彩旗响应；偏西举白旗，偏东举青旗；见过靶，举黄旗；见不到靶，举黑旗。由军士二人掌管，营里二人掌管引导文武官进退，由侍医司舍人担任。太祖又因先王设立酒费，弓箭之事专由武夫练习，而文士多不理解，于是下诏国学及郡县生员都令习射，颁布仪式于天下。每月初一、十五则在宫榭或空地练习，其官府学校设仪，大致仿效大赦的仪式而减省其礼节。赦位最初30步，此后逐步增加到90步。赦四箭，以二人为一组。永乐时有击球射柳的制度。11年5月5日，皇帝临幸东苑，击球射柳，允许文武群臣、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集观看。分击球官为两队，从皇太孙以下诸王大臣依次击射，赐给射中者布帛各有差等。旧日法鼓。洪武6年2月制定旧日时礼仪。当天皇帝穿长服，不遇临政殿。中书省设置香案，百官穿朝服行礼。古人击鼓待太阳复原才停止。月时大都督府设置香案，百官穿长服行礼，不击鼓遇雨雪云遮则免行。26年3月重新制定，礼部在露台设置香案，面向太阳，在仪门内设置金鼓，在露台下设置乐器，各官拜位在露台上。到时间，百官穿朝服入班，奏乐，四拜起身，勒指跪。执事者捧鼓，扳手击鼓三声，众鼓齐鸣，等候太阳复原，再行四拜礼。月时则百官穿便服到都督府按仪式救护。在外各衙门，日时则在布政使司、抚州县，月时则在都指挥使司、卫所按仪式行事。隆庆六年遇大丧，刚成服，逢日时，百官先哭灵，后到礼部，穿青色素服，黑脚带，面向太阳四拜，不用鼓乐。